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
中华神传文化感动多伦多观众；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评委表示，新唐人晚会是最好的演出之一；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宣布法轮大法月。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华神传文化感动多伦多观众。2007年1月20日，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全球巡回演出的城市之一加拿大多伦多降下了帷幕。在多伦多艺术中心上演的四场演出吸引了超过6800名现场观众。中华传统的神传文化打动了中西方观众。
Nice, really good.
It's wonderful. We are really enjoying it. Really, really nice.
Really nice. Absolutely divine. Just extraordinary.
一个8岁的男孩说，我最喜欢的节目就是岳飞的故事，还有那个法轮功学员为了自己的信仰被坏人打死，最后好人去了天堂，而坏人下了地狱。而另一个孩子沙瑞则表示，我喜欢精忠报国，岳飞是个大英雄，他很想和他的妈妈在一起，但是国家需要，他选择帮助国家，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教师索菲亚带了112名学生来观看表演，看完演出后，他激动地对记者说，很精彩，很特别，艺术水准很高。法轮大法好那首歌令我从心里感觉到它的美好，真是优美高雅的表演。安大略省副省长乔治·斯米斯曼在晚会现场对记者说，加拿大非常幸运，有着来自全世界最伟大文明国家的人们，非常感激新唐人组织这场表演，令我们有机会体会到美好的中国文化。
Accordingly, we're very, very fortunate that NTD TV is putting on this show,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such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beautiful Chinese culture.
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表示，我觉得演出太棒了，唱歌、舞蹈、服装、主题都是非凡的。现在我明白他为什么到30个城市巡回演出了。我必须提到演出服装，我从未在其他地方、其他演出中见到过这样美的服装。晚会也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晚会讲述了佛家的故事、11世纪的故事、母亲和儿子保卫国家的故事等等。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我很幸运能够通过这个方式了解它。时事评论员石涛说，我觉得这台晚会是在表现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与神的关系，人在冥冥之中都信神，相信善恶有报，不然他们就不会到庙里烧香，人间的事情都是神在安排，就像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人应该按神的教导行事，才会有福报。
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评委表示，新唐人晚会是最好的演出之一。以展现中华神传文化为主题的第4届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今年在世界30个大城市演出，演出所到之处，观众气氛热烈，好评如潮。1月12日，渥太华大学教授、诗人、作家、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评委主席瑞尔·戴比蒂 在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观看了新唐人晚会。他说，这是我在国家艺术中心看到的最好的演出之一。戴比蒂教授说，尽管我研究中国历史多年，在看到演出后，我还是对中国文化有了更好的理解。中华文化是这样的非凡。他说，中国文化的精髓是追求真理。今晚我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收获。舞台艺术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和谐，包括对真理的追求，人类社会和天国世界的体验，恢宏美好的人类精神的体现。戴比蒂说，这是一种伟大的传统，数十个朝代，从古到今几千年的历史。我看到传统的承传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所在的西方文化仍然处于崭新时期。当你想起东方的文化，想到中国和印度，尤其是我们今晚看到的晚会，你的思维就遨游到了不同的世界。它扩展了你对人类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的理解。它是那么的博大、美好、超凡和圣洁。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宣布法轮大法月。2006年11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市长褒奖法轮大法，宣布06年12月为法轮大法月。褒奖状中写道，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一门古老的中国气功修炼，能够通过柔和的动功和在祥和音乐中的打坐提高身心健康。法轮大法教导修炼者通过把真善忍宇宙法理融入日常生活当中，从而回归真正的自我。法轮大法已经提高了80个国家上亿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所有法轮大法的活动，包括教功和练功，都由志愿者们免费向公众提供。因此，南卡罗来纳州康威市市长特此褒奖2006年12月为康威市法轮大法月。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造像的启示。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正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其中的一个节目《造像》给人以特殊的启发。它以舞蹈语言揭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那就是艺术的来源和意义。造像的情节很简单，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古代的石匠发誓要雕刻1000尊佛像，以了却他敬佛的心愿。他没日没夜的精雕细刻着，终于才思枯竭，再也没有了创作的灵感。他苦思冥想，不知不觉间在一尊佛像旁睡着了。睡梦中，众多的佛像突然活了起来，摆着各种难以名状的优美姿态。石匠惊诧不已，立即虔诚地上前敬拜，看着神佛不断变化定格的妙曼姿态，他不由自主地穿梭于佛像之间，观察模仿神佛的表情及动作细节。等他把神佛的形象铭记在心之后，神佛像渐渐恢复原位，而他也从梦中回到了现实，有了灵感。石匠立即又拿起了他的工具，继续精雕细刻。据说这就是莫高窟千佛洞的由来。 这种源于虔诚信仰的艺术创作，不仅是体力上的辛苦劳作，更是精神世界的不断升华。可以想象，那位石匠，他必定是想把心目中最最美好的形象再现出来，以表达自己对神佛的崇敬。但是无论他多么虔诚，他也不可能想象出神佛的形象，即使是技术再高超，他也不可能雕刻出想象不到的神佛的姿态。佛法无边，一场自然而然的梦，把神佛的形象展现在虔诚的艺术家面前，又通过他的手把千姿百态的神佛形象流传于世，使莫高窟成为人类文化的奇迹。这个优美的舞蹈告诉人们，除了古代艺术家对神佛的虔诚信仰和神佛对人的慈悲外，还有人类艺术的来源和意义。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这一年头还得数人家法轮功啊。2006年11月7日，贵州某县农行大厅内来取款的人很多，5个窗口都站满了长队。一位老年妇女手里拿着一大包50元面值的人民币，对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说：“你刚才数给我的钱好像错了。”窗内那位工作人员显得有些不耐烦，老年妇女又平心静气地说：“不是我找你的麻烦，是你多数钱给我了。”一听这话，全大厅所有人的目光刷一下都投向他俩，喧闹的大厅一下子静了下来。只听老年妇女说：“你们银行的规矩是走出柜台概不负责，但是我是练法轮功的，修的是真善忍，我即使走出大门发现钱多数给我了，我还是要回来还给你们。电视报纸上宣传说法轮功会骗人骗钱杀人自焚，那些都是造谣。”大厅内鸦雀无声，都静静地听着。老人继续说：“把你多数的550元钱退还给你，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对你和你的全家都有好处。”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失误，已经无话可说，幸亏遇到这位不贪财的法轮功老大娘，否则不但得自己赔上钱，弄不好还要受罚。他颤抖着伸出双手，激动地说：“谢谢您，谢谢您，我一定记住，我一定记住。”退款手续办完后，这位老年妇女转身对着全大厅的人说：“希望大家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然后健步走出了大厅。这时全大厅内50多个人议论纷纷，气氛活跃。其中一位干部模样的退休职工竖起大拇指说：“这年头还得数人家法轮功啊。”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土耳其七旬老妇的奇迹。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土耳其老人的心声。我叫乃伊兰·迪凯尔，今年73岁，我有20多年的背痛病，仪器检测的结果是背部有4个地方脱臼，那时我站不起来，手和胳膊都动不了，疼得我只有暗暗落泪，吃饭都得别人喂。有个练法轮大法的外甥女见到我说：“姨妈，你应该练法轮功。”就这样，我开始练功了。开始练功的第3个周末，我来到练功点，上2步台阶都困难。我坚持练完功， 感觉疼痛比原来更重了。朋友们把我送回家，孩子们帮我躺到床上，我不能翻身，脚和手都动不了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就睡着了。醒来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又找到了20年前的没病的感觉，浑身一点都不疼了，手和脚都能活动自如了。接着我又自己站起来和坐下，以前都是孩子们早晨起床后来扶我起身的。孩子们看我自己起来了，惊讶地张着嘴。我抬起腿到腰部，站起来又坐下给他们看。我还自己走到餐桌前，真是难以置信，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在我上次做仪器检测的时候，医生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应该非常注意，而且不能忽略吃药。如今我的病全好了，不用吃药了。我把所有的药装在一个大口袋里送给了一个诊所。我丈夫亲眼见到我恢复的过程，很是高兴。尽管他需要我照顾，但一到练功时间，他就催促我去练功点。现在我从不感觉累，家务活都我一个人来做，甚至孩子们的事情我也能帮着做了。我练法轮功2年了，什么药都没再吃过。现在我感觉自己就像20多岁的人一样，充满活力。我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也谴责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不该遭受迫害。
顺天意，肿瘤消。下面请听一封山东来信。我是山东人，做医疗工作30多年，最近发生在表妹身上的一件奇事让我和同行都深受震撼。前段时间表妹来找我看病，我就请一位很有经验的耳鼻喉科主任给她检查，诊断为扁桃腺黑色素瘤，肿瘤像蚕豆一样大小，长在左侧扁桃腺上，张开嘴就能看见。医生叮嘱3-4天后住院做手术。表妹很紧张，一是害怕手术，二是担心医疗费用。她夫妇俩都是工人，工资很低，孩子还在上学。看到表妹为难的样子，我也很难过。我安慰她，和她聊了很长时间。话题说到法轮功真相，我说烧伤病人的伤口应该裸露，可电视上的自焚者全身却被缠得严严实实，违反医学常识，一看就是假的，是共产党嫁祸法轮功。共产党迫害无辜，毁灭人的良知善念。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听说不少人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了福报。表妹听了很高兴，表示马上照办。表妹回去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奇迹，扁桃腺黑色素瘤竟然从她口中吐了出来，而且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到医院检查，一切正常，科主任觉得不可思议，太奇妙了。我也很受震撼，没花钱，没遭罪，表妹就好了病，这可真是顺天意得平安呐。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学写的历史，下面是一封国内来信。当家人告诉我今天会有一个久不谋面的朋友来做客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的这位朋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先后2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鸣冤。 第二次回来后，先是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刚出来上班又被单位强行绑架到洗脑班，准备对他采用暴力洗脑。到洗脑班的第二天，他有机会逃了出来，从此就开始辗转在各地流浪。这次回来，我们已经是几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这几年中他过得怎么样。他来了，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心里就一震，我震惊于那双充满神采坚定有力量的眼睛。不用说话，我知道我的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那一刹那，我明白了陶渊明在山村里为什么会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很多时候，精神的平静快乐并不来自于物质的多少，所以那些藏民才会花掉一生的积蓄去拉萨朝拜，内心充满幸福满足。所以那些贪官在吃着山珍海味，住着豪宅别墅，包养多个情人的情况下，独处时依然挡不住内心袭来的阵阵空虚和不安。在我的头脑中闪现出一位慈祥的老太太的面容，她是我这位朋友的母亲。记得那还是在99年以前，她曾经和朋友一起来过我家。那时她有60多岁，看上去却很年轻，皮肤白白的嫩嫩的。我缠着问她保养的秘方，她笑着让我练法轮功，并且说自己原来得了胃癌，就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有幸得到了大法，现在不但胃癌不见了，其他的病也都好了，家务活全都担了起来。想到这儿，我问朋友，家里的消息你知道吗？阿姨还好吗？朋友的眼神暗淡下来，说母亲去世了。那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离开家以后，居委会3天2头就到家里来骚扰我母亲，有时这些人逼他说出我的下落，有时以停发退休金相威胁让他放弃修炼，有时告诉他洗脑班劳教所的残忍，如果他不配合就会被送到那儿去。最终老人受到严重惊吓，无奈放弃了修炼，然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这样拖了半年就离去了。我这儿也是刚刚才知道的。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有的语言都变得苍白无力。记得著名历史学家辛浩年先生说，默写的谎言掩盖不住学写的历史，不管中共在媒体上如何粉饰，又怎能掩盖他迫害法轮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见利思义，退让积德。张士选是五代时期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叔抚养长大，叔叔待他像亲生儿子一样。叔叔有七个儿子，在张士选17岁时，叔叔准备将家产分为两份，同张士选一人一份，而张士选却要求分成八份，分给叔叔的七个儿子一人一份。叔叔不同意，但张士选执意请求，叔叔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依从他了。这一年，张士选进京参加考试，和20多位考生住在一起。有位相士指着张士选说：“这次考试能中高第的只有这位少年啊。”其他考生都不服气，纷纷斥责这位相士胡说。相士说道：“他的文章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我看到这位少年满面英德之气，必定会取得高第的。”等到揭榜的时候，果然只有张士选一人高中。张士选在利益面前懂得退让，见利思义，由此可见他的德性修养之高，他最后能够功成名就，这便是得益于他积德甚多。现在很多人恰恰是见利忘义，在利益面前喜欢争斗，殊不知如果得到了自己不该得的东西，就会失德的，而德对人来说才是最宝贵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为我们道尽天机，他在《法轮佛法精进要旨》的《富而有德》一文中说道：“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重德。”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远古的足迹。近代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谜一般具有高度文明特征的古物和古迹，它们遗留在地上、地表、山上、山洞中，甚至海底。这些发现说明，在本次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很可能存在过另外的由智能生物统治的世界，他们的文明曾经高度发达，却最终灭绝。根据现在的教科书，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不过10000年，那么对于年代远远超过10000年的古文明遗迹，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呢？1938年，美国肯塔基州伯里学院地质系主任伯洛斯博士宣布，他在石炭纪砂岩中发现了10个和人类完全相同的脚印。显微照片和红外线照片证明，这些脚印是人脚的压力自然造成，而非人工雕刻。据估计，有人的足迹的这些岩石约有2亿6000万年历史。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在美国圣路易斯、密西西比河西岸一块岩石上曾经发现过一对人类脚印。根据地质学家判断，这块岩石约有2亿7000万年历史。三叶虫是细小的海洋无脊椎动物，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约6亿年前开始，直到2亿6000万年前就灭绝了。业余化石爱好者麦斯特于1968年6月在犹他州羚羊泉的寒武纪沉积岩中发现了几块三叶虫化石，其中一块化石上竟然发现一只成人穿着鞋子踩上去的脚印，还有一个小孩的脚印。经过犹他大学著名的化学家迈尔文·库克鉴定，这的确是人的脚印。之后1968年7月，著名地质学家伯迪克博士亲自去羚羊泉考察，又发现了一个小孩的脚印。1968年8月，盐湖城公立学校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华特 又在含有三叶虫化石的同一块岩石中发现了两个穿鞋子的人类足迹。所有这些发现经过有关学者鉴定后都认为令人无法怀疑，是对传统地质学的严肃挑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名汇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